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呢咱们继续再来解读渊海子平。那这节课呢咱们讲到渊海子平最后一篇赋文，叫做四言独步。随着咱们课程的深入啊，整个渊海子平的公开课咱们已经讲了120多讲了。那最后呢咱们会以四言独步进行一个收尾。可能有的同学会问了，说老师有很多赋文没有跟我们讲啊。其实很多赋文它是大同小异的，我只是把核心的包括最关键的几篇赋文给大家讲了，包括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。那剩下的赋文非常的好理解，大家可以私下的时候啊进行一个理解，包括自个儿可以尝试的去解读一下。因为大家从课程从第一讲一直听到现在的很多朋友们，大家对八字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和认识了。那这篇赋文四言独步咱们讲完了之后，可能有的同学会说，老师咱们整个公开课是不是结束了？这个只是短暂的结束，并不是说咱们整个课程不讲了。包括以前讲的三命通会，有机缘的话我也会往平台上上传，给大家上传上去。或者说有留言大家想听任何古书的，比如说摇卦啦，包括风水方面啦，包括梅花易数啦，等等等等很多啊，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我都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。为什么它叫四言独步啊？这个四言独步它是由四个字所组成一句话，所以说叫做四言独步。包括民间的很多师傅啊，把这个四言独步通篇都是背下来的啊，这个效果其实还非常好的。包括里面大量的讲的都是一种绝法。咱们首先还是老规矩，逐文逐句的去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。首先咱们来看原文，原文说先天何处后天何处，要知来处便知去处。可能很多同学一听这个就感觉像绕口令一样，什么意思呢？先天就代表了你的一个命局，后天就是代表了你的大运和流年。可能以前很多朋友说过，说命运两个字它是由什么所组成的，就是由先天和后天所组成的。那对应到八字里面的时候，命局就是先天，大运和流年就是后天。那要知来处便知去处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要知来处啊？就是说你先天它会出现什么，就是整个命局里面它会出现格局，会出现调侯，这个就是来处。那便知去处什么意思，咱们要看整个大运流年它的格局和调侯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。那四柱排定，三才次分，年根为本，配合元辰。这句话也非常简单，就是说整个四柱排定完之后，咱们要看三才。什么是三才啊？三才讲的就是天干地支，包括支藏天干，就是所谓的天元、地元和人元。这种三元也叫做三才，三才次分，年根为本，配合元辰。这个大家注意，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李希中秘书，李希中秘书呢，他主要讲的什么？讲的就是这种纳音的一个主本配合。什么为本呢？本就是指年柱来说。那什么叫元辰？元辰它就是指日柱来说。就什么意思？你年柱的纳音去生住日柱的纳音，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是好的。或者什么？你年柱的纳音去比合你日柱的纳音，大家听清啊，这种是纳音用法，就是年根为本配合元辰，它是指李希中这种纳音的一个用法。咱们再来看原文说，神煞相伴，轻重较量，仙官月令，格论格相推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每篇赋文老师反复的跟大家说神煞神煞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神煞的一个重要性。至于可能市面上很多人说是，哎呀老师神煞我没用过，我听很多人说不好用。不好用什么意思？他不会用，他怎么用啊？所以说神煞相伴，这个神煞在整个论命体系里面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大家绝对不要说把这个东西忽略掉。轻重较量，仙官月令，论格相推，这就说明什么？他再次强调了一个格局的一个重要性。以日为主，专论财官，分歧贵贱，妙法多端。那子平法它的核心是什么？子平法的核心就是以财官论为主，所以说呢，以日为主，专论财官，分歧贵贱，妙法多端。独则易取，乱则难明，去留书配，论格要精。其实还是讲究格局。那什么叫独啊？独比如说整个原局里面它有财，对不对？那你其他的比如说它出现了比劫，或者说其他的它也不成格局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独。当你独的时候它就非常容易取出格局。那乱则难明什么意思？比如说你整个原局里面你出现了正官格，那这个时候又出现七杀了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就叫乱，因为它为官杀混杂，所以说乱则难明。最后四个字非常重要，他说去留书配，什么意思呢？当你正官格成格之后有七杀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办呢？或者说有七杀格局的时候怎么办？什么叫去留啊？去它是指治， 流是什么？流它是指合住某一个格局。所以说当你整个原局里面你是制住七杀也好，或者说你是合官流煞或者合煞流官，这种都叫做去流疏配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仔细观察整个四柱的一个正和正常变化，行冲会合都要参考进来。所以说这个行冲会合参考进来之后，它会涉及到什么？涉及到这种去流疏配。所以说这个叫什么？论格要精。包括内部课程里边我也给大家讲了，比如说你财格和印格同时出现的时候，它是有冲突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先财后印，或者说先印后财。所以说格局方面大家一定要精深一点。日主高强，月提得令，用财为物，表实为正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日主高强，月提得令，本身来说这是身强的，那你身强要用财，八字里正好有财了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一定要看表实为正。什么叫表啊？表指的就是天干。什么是实呢？实指的就是地支。那你比如说你身强，你用财的时候，财如果说在天干虚透的时候，这为什么？这个为虚财，为虚富啊，这种是不行的。那怎么样？一定要财在地支上有根，这样才可以，这个才为表实为正。年根为主，月令为中，日生百克，时旺时空。在这里老师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说你的日柱在月令上得到自个儿的禄旺位的时候，这个为什么？这个为得令。那如果说在时辰之上，你是甲门主，你生在寅卯时，这个为什么？这个为得时。那什么叫得地呢？得地它是有两层概念。第一层概念什么？就是你日主自个儿坐下的，这个叫做得地。还有种什么呢？在这种说法之前，就是民国之前的一个说法，这个得地指什么？指你的一个出生地。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啊，中国包括明朝之前，中国都被分成为九州。就是你看你出生在某一个地域，这个就得地。比如说你这个八字火焰土道，那同样的八字火焰土道它生活在南方，好不好？这不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本身火焰土道你又生活在南方，那如果说生活在北方呢？生活在北方可以。那如果说金寒水冷，你生活在南方和北方完全是两种差异，这种也叫做得地。以前最早的得地就是这么用的。那后期到民国后期的时候发展得地什么，就日主自个儿坐下叫得地。其实两种都可以叫得地，大家听清啊。其实在实战当中这种得地还是非常重要的，包括我在现实当中去给别人预测的话也是一样。首先第一句话什么，我不会问他的出生地在哪里。好，咱们闲话少说啊，接着来看正文。正文说，干与支同，损财伤妻，身之同年同，破荡阻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干与支同，损财伤妻，它是指的你自个儿坐着这种禄刃印，它会出现什么？出现这种损财伤妻的。为什么伤妻？你干支相同，它本身自个儿自己做的这种禄刃印，它怎么办？它会克财的。那你做到婚姻宫里面，对不对？这种比肩劫财，它一定会怎么样？一定会伤妻的。为什么是损财啊？它从两个方面看，一个是钱财，一个是女人。所以说原文说了损财伤妻，身之年同，破荡阻击。其实这个什么意思？就是年和本出现相同的一个情况，它指的并不是纳音啊，它是指的这种干支出现年本相同，破荡阻击。包括以前讲的时候，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说，比如说剖腹产择吉，最好不要选择比肩劫财在年月两柱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年月两柱出现比肩劫财，这个说明什么？就是破荡阻击。那月令见禄不驻足，一见财官自然发福。什么叫做月令见禄啊？月令见禄就是说本身来说，你甲门主你生在寅月，这个为什么？这个为见禄格。但是这种见禄格是可以的，往往什么？往往就是说你需要白手兴家，你父母的这种助力会非常小。所以说原文说了不驻足，一见财官自然发福。你本身你见禄格，那你要是有财或者有官的话，他一定他是发福的，这种是可以的。用火筹水，用木筹金，轻重能分，福祸能真。那这个里面大家看什么叫筹啊？比如说你用火，这个筹指的就是祭神的意思，就是用火一定要祭水，用木一定要祭金，轻重能分，福祸能真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时候要看你的祭神的一个轻或者重。那比如说你用火，你的祭神水出现了，如果祭神水非常轻的话，这个什么，就你祭神没有力量去克你的火嘛，所以说这个就福祸能真，就是一定它是代表有福的。那如果说你祭神太重去克火怎么办？这就是有祸了。好，这节课呢，咱们就先讲到这里，下节课咱们继续再来解读四言独步，谢谢朋友们，再见。